来做一个回应，变成被高举被得尊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谈到的，就是神对义人的拯救。整篇里面可以发现到22节跟23节是讲到一个义人，大卫是义人。同样的原则在26节到28节这些也是谈到一个义人，兼爱完全或清洁就是义人，那些高傲的那些是恶。以大卫的本身的经历来推到同样结果，你是遵守神律法的人，你是义人。那这样的义人呢，神同样的原则也会对待这样的义人。当然就是说神对义人的拯救是因为他会呼求，那神呢就听到他在祈祷中的呼求。这个在诗篇常常这样写。那在这一篇的里面他也在讲到第4节，我求告那我就被救出来。那同样的在这个第7节他用3次的求告呼求，那神都听他祷告。我们要论的就是说神当然听了义人的祷告，但是呢在这一篇的里面他强调神对罪人呢他是刑罚的，他罪人他是刑罚的，这个很显然的不一样。一个不遵守神的律法的人，神对他是刑罚的；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神对他是帮助的。他要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性格。第二个，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义人，他的呼求神会垂听的。反过来讲，一个不听从神律法，反而抵挡神律法的人，他在临危临急呼求神的时候，神是不听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42节，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亚威他也不应允。我常常在纳闷说，这里为什么讲到恶人会呼求亚威？我们会感觉到说，恶人应该是不信神的人，那不信神的人会逼迫信神的人，我们只能了解到这里。但是以大卫的经历来讲，逼迫大卫的不是不信神的人，都是信神的，像扫罗王啦、或是西弗人那一些犹大的人，服从大卫的扫罗王那种压迫集团，他们多是信神的，对，甚至我们可以说，在第4节说，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战，我百姓的征战，那表明以上这些人是神的百姓。那这些人他会在争竞，他会对大卫王的逼迫。为什么要逼迫他？他因为他为了要来争他的王位，不受到威胁。但神救他出这种我百姓的这种争竞。那我们可以讲，恶人不是指那些不信神的坏人，恶人还的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我要讲的第2点，恶人神为什么不听他？反正是人自己家里的人成为你的仇敌，因为他对神的律法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他对神的律法的解释他的手法也跟你不一样，因此一个家庭就分裂成两个家庭，就像扫罗王一样，他对神的律法里面的看待是以他自己为标准，他认为我是王，我认为可以留下来的像神叫我呼呼要除掉的，他还是要把他留下来。他对于的律法有他个人的解释，但是大卫王他对律法他是纯正的，他不会因为他个人的解释去除掉神原来律法的本意。神的律法是公义的，神的律法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不能够像扫罗王或其他的人因为眼前的利益或他个人的这一个家族里面的利益，他可以把神的律法曲解，变成不公平，好像神的律法只看待那一些护从这些王族王位的，有势力的，有富足的，好像神只对他们对待这些人，对那些穷苦的，对那些不是王族的被统治阶级的，好像神的律法对他们来讲是 另一种层面。所以我要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理解圣经中的逼迫，以及我们要了解在逼迫中他们在征战什么。所以我要引入到第二点，谈到神族之间的征战。我们知道这里面诗篇里面就是在讲到征战的事情，是一个义人他被逼迫，他呼求神，神帮助他，从这一个被逼迫当中里面神解救他出来。另一面神又从他的这种逼迫当中里面，危患的当中里面，他能够反攻过来，他能够靠着神给他的这种律律典章的力量，他可以进一步反击这个逼迫他的人，甚至于彻底的把他们这一些人可以进一步的把他全部追赶追上歼灭完全消灭。我们可以发现说整个的诗的这个笔调是由被攻打而反击变成完全主动来攻击得胜，这种反攻得胜。那这样的是在讲什么？那是要告诉每一个人，这种征战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征战，这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得失的征战。因为整个中心都是在告诉我们22跟23节那里面谈到神的典章。既然谈到神的典章，那等于是说这种征战是神要介入去的这种征战。他要介入什么样的征战呢？是一种背后另一种违反神律法的另一种可怕的势力，他在掌控地下的这些邪恶势力。地上的邪恶势力是跟天上空中的掌权的那种恶魔他是联合在一起。不要以为说今天的人他不遵守神的律法，他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以弗所书的2章1节跟3节他都讲出了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跟过犯当中。这种罪恶观和过犯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从前我们是护从了那个今世的风俗，而这个今世的风俗是被那一种空中掌权的恶灵所操控。那我们过去也是在这样的一种肉体的思念和肉体的行为，或是说我们肉体的心思，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人的肉体、今世的风俗跟空中掌权者这三者，它是三而一的一种整个的一种邪恶集团。因此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征战，事实上是一种天上神跟恶魔之间的一种征战。就好比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在征战，以色列人会把他们的神明就是亚威的耶和拆出来，那么非利士人他们会求告他们的神明，他们都是这样子来征战。当他们得胜了以后，他们就会把他们的荣耀完全归给他们的神，因为他们深知道他们是为他们的神来征战。同样的，大卫为了亚威他的神来跟哥利亚征战。所以征战他不是人的征战，是为了神他的权柄荣耀，也等于是说他要为了他的这样的一种治理的权柄，他要保护他这个他的子民不受到其他的那一种邪灵他们的那一种侵占。因此我们会发现5节跟6节很重要，我稍微念一遍。他说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毁灭的急流使我艰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死亡的网罗连到。他使用了4种名词来解释死亡的波浪。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这种波浪会让人家灭亡。另外一种是毁灭这个字，毁灭这个字在原文是一种叫比类，比类的话在新约的话是指魔鬼的代称，它原来是一种没有用没有价值虚无的，那应用到人来讲它就是一种毁灭。但是应用到鬼类这一方面的话，它是一种撒旦。所以它这里有谈到阴间死亡，死亡在原文是说末，末 Mod 这个是在迦南人来讲，他们就是死神的名字，叫做 Mod， 所以他使用的迦南人那种神的一种名字，无论是 Mod 也好，或是比列也好，或是阴间也好，在他们迦南神话的里面，他认为 Mod 他是用他的阴间来吞灭一切人。但是我们来发现说，这是迦南人他们的信仰，但是呢，诗人用迦南人这种神话的一种信仰要来对比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真神的那种信仰。他对真神是怎么样的描述呢？我们再稍微来看一下47节，他这样讲：亚威是活神，因我的磐神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亚威是活神，直译的话是说亚威的生命，不过别的地方也会翻译说亚威是那位永生的神。这也告诉我们，就说生命是对待死亡，从来神之间的征战是死亡跟生命之间的征战。我们知道撒旦是掌管死权的，当始祖亚当犯罪以后，那个掌管死权的那一个，他进入了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成为撒旦的世界。他所统治的世界里面都是违反神律法的。那神今天要来救赎人，就是要从死亡中里面救赎我们出来，因为他是生命的神，他不容许今天他的所创造的世界又变成一种死亡负面的世界，他必须要恢复。救赎就是一种创造的恢复，创造就是一种生命秩序的一种创造，所以创造是要把一种所谓的一种救赎里面的那一种恢复，把这种秩序恢复过来，把一种死亡中里面的那种负面成为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讲到诗歌是要赞美这样的一种永活的神，要把这样的神明这种磐石被人家尊崇。我们所传的福音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跟撒旦的征战，或是我们的传讲福音，或是坚守神的律法，我们所遭遇到的这种逼迫也是这个层面来讲。也是我们讲这是神主之间的征战，一定要记住亚威叫做万军之亚威。为什么他称他是万军之亚威？为什么他说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军队出了埃及地？是因为亚威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带领以色列人征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神来征战的。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大卫王他被神所高举，他在困难当中里面神就把他做了，神就进步与他同在，让他得到力量，能够主动的来追赶出击，打败那个仇敌。所以他神给他有敌意的力量，但神也能够让他有一种主动出击打击仇敌的力量，甚至直到完全把他歼灭掉。这两点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很多人只会在苦难中你会祷告神，这是比较负面的，比较不积极，是消极面。是的，一个基督徒他会在最苦难的时候他当然会祷告神，那苦难过了以后呢他就忘记。但在诗篇里面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他在苦难当中里面很消极的话，神让他得到拯救，他得到这种拯救以后，他要进一步的，他不再成为一种软弱的，他要成为很刚强壮胆的人。所以诗篇的里面他用一种所谓的完全的人，注意到24节，24节里面讲到说我要在面前做一个完全的，跟这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26节完全的人你以完全代表。这个人这个字在26节，这个人是个勇士，是一个刚强壮胆的，是个勇士。如果直译来讲的话，就是说神是童子勇士，这个勇士是谁呢？就是完全的人。神童子这一个勇士，然后呢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神是用完全来对待他。也就是说对待这个原文原来就是一种同着他，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神要的是一个，不是就被拯救， 神要的是一个你被拯救了以后，你体会到神的大能，神的信息。讲到说，人要有被拯救的负面、消极面，要进一步成为一个勇士、刚强的。也就是说，你以前会被打，会被欺负。
这个岩石、磐石，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山寨啊，还有啊。
简单讲啊，岩石就是一种洞穴，一个磐石里面的一个裂缝，大概经过地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天灾地变，它会有成为一种缝隙。我们一般岩石是观不大。特别是这样的，那个岩石就是指一种洞穴，这样可以了解吧？
洞穴哈，
洞穴对。
而山寨是一个比较，在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岩石的上面，它建造了一个一般所谓的要塞，所以这个山寨是这个意思。它刚好是互相上对称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岩石的一个缝隙，缝隙可以躲藏人的，对应的是一个在很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大的岩石上面做了一个要塞，而是互相呼应的。
我们比较能够不了解，就是从第七节以后一直到二十节。他描述了他在神在大自然上的一种状况，不过我们大致的可以分成，这可以分三段，就八节到第十三节，这是以一种可以看得见的一种视觉效果，他来描述，啊，比如说地震啊，还有他的这个鼻孔冒烟呐，口发出火来了。那另一方面呢，第三十节呢，他又说他是有黑影在讲的。一大黑暗，那么第十一节又或说它是在风的翅膀上显现，那基督伯都是带着火光的，对，又是谈到光。可是第十二节他又说他用黑暗和祭水的水，天上的火为他行宫，又好像黑暗。所以呢，光暗他互相这样子来明显的这个对比。从第十三节说他面前的光辉又暗又烧着，又强调它的光，但是这个都是光暗光暗之间用视觉的效果很明显的对比来强调这个神的威荣，它的显现。但是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它强调的是神的那一种声音呢、也就是说声光的那种声音可以来让人家感到威吓，所以它的打雷的、它的声音呢、它的好像射箭一样的。他的皮孔，他的一种刺舌等等，这个时候跟他的声音有关系。无论神让人家所看得见的，以及他所听得到的这种声音，就是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谈到神的临在的这种威荣，但是也谈到神的审判。那神的威荣审判是要告诉他是创物主，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他是天地的主宰，这些都是为他服务的，这些都是为成为他的使者，他是真正的创造的主宰，他要告诉我们这一点。另一面，他也是真正的一个治理者、掌控者，而不是像一般所谓的迦南神明里面所说的那些异教里面的神明所说的，他们是一方面他也是神、山神呐、什么火、什么树神呐、他们也崇拜很多做到之。另一面来讲，他也是人。跟我们有关的，从第十七节跟第二十节，他对于大卫的这种拯救，让他脱离这个仇敌，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争端，神也介入到人际之间的争端。简单讲，神不但是大自然之间的一个神明，他也是人际当中里面一个掌管者，所以神在万物跟人之间，他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创造物、造物主者，他都掌控一切。所以我们信的神是这样的，足以可以让我们来信任他的。另一面来讲，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就讲出的那神的治理的一个原则，就是用他的约、有他的律例典章、 来跟我们来建立关系，而这个月也不是只有人，它也包括了万有。所以21跟25节所以称为重要，是因为无论是大自然的，或是无论是在人际上，它都是以神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约来作为他自己的标准。因此从26节到28节里面讲到了这一种同样的原则，你是遵从神这样的治理原则的，那神就跟他同在。反过来讲，神是用另一种同在，就是弯曲悖谬对那些高人。那从29节到我们说的50节，整个都是在讲到一种主动积极的神如何跟这样的人同在，来反攻来消灭敌人。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特别的了解到，当大卫王他从年轻的时候神跟他同在，一直到以后他做王了，神也仍然跟他同在，因为他遵守了神的律例典章。神使他做王了以后呢，他首先就能够攻打那个耶利哥，不是那个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然后进一步来攻打这一个所谓的非利士人，然后把周围的列国他都把它消灭掉，使他们成活，他成为这个列国的盟主一样。哎，所以圣经上说，44节说他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承认认识的名的必侍奉，这个必是不对，他们都侍奉他，神使他们都来以大卫王做他们的宗主，他们都成为大卫王国的一个附庸国。就好比说以色列人他成为亚威神的一个附庸的子民一样，啊，亚威是他们的宗主。同样的，宗主一定会对待他的附庸国有一个要求，就是约，也就是律例典章。那圣经要告诉我们，就是等大卫王成为列国的这一个所谓的宗主国的这种地位的时候，他要让外邦的这些人，所谓的异教的这一些神明祭坛等等的，他要进一步把它除灭掉，这才是他征战得胜的一个最主要目的。而不是说好，你让我的领土这样的广大了，结果呢我还是一样的跟你们所信的跟你们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好，以色列地才遵守律例典章，那其他的这一个附庸国的这些外邦的人，结果他们还信他们，那这样让你统治他有什么意思呢？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只就是让人得到财富，让人得到尊荣，神呢一点都没有得到尊荣。所以就弥赛亚的诗歌的重要性来讲，他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不是只有黎明在遵守神的这律例典章，而是你要进一步的像弥赛亚的王国一样的进一步的能够打败仇敌，让仇敌他们这些人能够心悦诚服的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那时候亚威的一个荣耀，或是说亚威的知识，他就会遍满全地，好像呢这一个洋海充满了这一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真正的了解到这一篇里面的重要性，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勇士，积极的从神的拯救的当中里面去了解神要让我们做一个完全人，就是一个成熟的，做一个成熟的人，你才有可能去了解到神的心性，你才能跟他同行，进一步你能够跟他同工，进一步你能够来攻克这个仇敌，能够使别人的这样的城墙成为我们自己的居所。那亚威的这个律法才有透过这样的能进一步被拓展出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勉励，神在人的一个困苦当中里面，你要坚持到我这两个礼拜里面都在病痛当中，虽然身体不大舒服，但是神赐给我恩典，让我深知到我还能为他做工，我就要做工。所以一方面我要出去跟人家擦肩，我要去跟人家来传讲神的道，软弱了，但是神跟我同在。同样的，我在文字的工作上里面，神也给我一个力量，让我能够坚持到底，能够继续写作，使我能够在诗篇这样的写作上面，我可以得到很多的造就，也可以传出到这一个网络上，让大家可以了解诗篇22篇跟23篇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些不是我能够， 而是我们要作为一个从软弱当中里面做刚强的人，应当要有一个具备的条件。我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大家一同努力，愿亚威被尊荣，亚威是我们的活神，愿他的名被尊荣，这是他诗篇里面最高的一个称赞。好的，
我们分享一首赞美诗。